2003年6月24日，第八组普神父，录音地点电脑教室，录音题目普神父的人生事迹，录音者梁友仁、蔡依婷、梁又成，录音开始。普敏道，法兰西斯普敏道，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城，在家中七个孩子排行老三，上有两位哥哥，下有三位妹妹及一位弟弟。父母亲一直希望两位哥哥能成为神父，但后来他们都成为商人。至于老三，他法兰西斯，在3年的学徒生活后，就在两家公司工作了4年。家人原本寄望他成为商人，但普神父却有成为传教士的强烈念头。然而他们的神修导师卡尔扎勒神父拒绝他的请求长达7年，因为他担心他普神父会和两个哥哥一样，到最后又改变当传教士的心愿。不过他还是很认真的在教会玛利亚士力社服务。1972年1月，普神父正式接任补职总舵区时，教区除了已在许多乡镇建立幼稚园，一方面以此和家长结缘传教，另一方面也解决小孩子的学前教育需求，让家长们可以放心工作赚钱。此外还有博爱手工综艺中心及感情的社会记忆训练中心，两处专门为青少年男女进行职业训练的社会服务机构，以及照顾沿海地区贫穷病患身体健康的不止小民诊所鹿草圣家医院，而文明学则是提供给外地前来就读的新兴学子宿舍，让这些青少年可以好好的工作，好好才能服务社会。
普神父从34岁当神父到现在已过了67年的岁月了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，走过、坐过与越过，到菲律宾、香港，转再转到台湾，最后落脚在埔子。虽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但是神父每天的功课、祈祷、梦想、弥撒、关怀他人、爱德工作，总是甘之如饴，未曾间断。最近由于逐渐老化，带着虚弱的身体，仍能坚持每天要为修女举行祭天的弥撒，为全人类祈福祝寿。可见他是一位上二天主下二人百分百天主的忠实弟子，而且一日为神父，终身善尽神职的好神父呢。普神父曾经说，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，也不可只用口舌，而要用行动和事实。普神父从中国大陆转来台湾传教30年，因为台湾社会的转型与变迁，眼见社会上有照顾这样的孩子，又因为收容机构严重的不足而陷入困境，于是本着人机己机、能力己力、大爱的精神以及宗教家的情怀，也是耶稣的感召，把你们对他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他做的。经过深思熟虑与盘除万难后，毅然决然地开办24小时照顾重度身心障碍者的教养院。殊不知他已年至90，有人向智慧长者请教年轻的秘诀，答说爱只有爱的感觉。
他为大陆教区募款是普神父几年前的工作重点。 他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大陆寄来的信件或传真。1999年，老神父与将近99岁的高龄跑了一趟大陆，沿途舟车劳顿，不为所苦。上飞机还坚持不让空服员扶着呢。2001年，辅神父又蠢蠢欲动，想要去大陆，但是他的年纪实在太大了，教区主教及耶稣会长上都不同意。没想到辅神父竟然说：“我的年纪是很大了，但是死在台湾跟死在大陆有什么差别吗？”他这么一说，真的让众人哑口无言呢。后来因为密神父有事无法前往，普神父也生了一场大病，才打消100岁了去大陆的念头。但是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真的让人非常感动呢。由于普神父在教养院十年的工作经验及慈悲怜悯的爱心，加上他对社会敏锐的观察力，在百岁生日时，除了感谢政府与社会各界对圣心教养院的肯定与支持，他体恤还有无数的身心障碍者，由于教养院的床位与空间的限制，仅被局限在门外等待，实在令他于心不忍。
主顾会王世修修女的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普神父讲人讲的天主的爱，讲来讲去都是爱，而且普神父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也很内疚的人。他恨主顾会修女后来离开嘉义回到台北的时候，普神父好几次专程到台北来探望他们，关心修女们的生活及工作上的情形。每次他来的时候，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了，直到100岁的老人家发生这种感冒般的情况，实在令人担忧。修女们丝毫不敢大意，稍作休息之后，连忙将普神父送到医院。医师诊断后，确认除了感冒还有其他病发症，神志也时而清醒，时而模糊。院方除了立即安排他住院，也做了一些检查。许多受过神父帮助的人获知消息，纷纷赶来探望这位瑞士界的老神父。他将70年的青春奉献给中国和台湾，十年前更以90岁高龄和惊人的毅力，在嘉义沿海的周石乡创办正心教养院，至今照顾过100多位重度及重度的多重身心障碍孩子。几年前，陈水扁总统更亲自颁证指证大赏及新勋章，表扬他对台湾的贡献。对普神父来说，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了。